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有个朋友夜里总睡不好觉，因为他操心的事太多了，一会儿担心丈夫的事业有危机，一会儿担心孩子的书念得不够好。这件事刚了结，另一件让他烦心的事又来了，有的时候几件事叠在一起，搅得他一夜不得安枕。操心确实伤神。有两份研究报告指出，我们所担心的事里面有 40% 永远不会发生，有 35% 不是操纵在我们手中，有 15% 结果会比我们想象中要好，而 8% 完全是白操心，只有 2% 是真的需要我们去操心的。明明知道操心没有用，又忍不住要操心，怎么办呢？让我提供给您几个建议。第一个是基督徒常常做的，那就是交托给神。信靠神的人相信凡事神会有最好的安排，所以最简单的就是借着祷告把担心的事托付给神。圣经箴言里告诉我们要专心仰赖神，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中国人常常说人算不如天算，人的智慧太有限了，只依靠自己，不但常常会碰壁，也会有操不完的心。彼得前书里面也说到，把一切忧虑都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当我们把所操心的事交付给神，静静聆听神的带领，我们的心就会顿时轻松下来。第二是关心别人，看看周围的朋友，他们的处境可能比你更糟。把注意力转到他们身上，去关怀帮助他们，您可能会发现自己的难题跟他们的比较起来实在微不足道，很快就能够从个人的烦忧中跳脱出来。第三是脑中装进一些其他的东西，比方说读一些正面积极励志的书，听听音乐，看部好电影，做几道好菜，欣赏大自然，背诵一些诗词，让脑子不是只盘旋在所操心的事情上。第四个是让自己忙碌起来，与其困坐愁城，整天担忧，不如想办法走出家门，安排一些对自己有益，也能够加惠他人的活动，生活会因此更丰富，所操心的事就会比较容易被搁在一旁。最后一个也是基督徒常做的，就是耐心的等待。很多我们所操心的事都是一时解决不了的，做了我们该做的，就把结果交托给神，耐心的等待，相信神会有最好的安排。在等待过程中，每当烦忧来袭，就求神加添力量，赐予平安喜乐，而全能的神也必定一路扶持，给予您心灵的抚慰。您是个爱操心的人吗？希望您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他帮助您转换心境，去除您心中的纠葛烦忧。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中国老祖先们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 我们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也需要好工具吗？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今天跟您一起来看看几个帮助人的好工具。帮助人的第一个工具是微笑，微笑有如阳光，能给单调无趣的人带来转机。它像一扇窗，让人见到我们心里的平安喜乐。微笑美化人，吸引人，抓住人心。不论您说哪一种方言，微笑都表示和平与善意，为人搭起友谊的桥梁。帮助人的第二个工具是谢谢您。谢谢您表达我们感激的心情，把荣誉归给对方。谢谢您这三个字能够改善气氛，带来两个人之间的进一步交往的机会。谢谢您和刚才所讲的微笑是最佳搭档。帮助人的第三个工具是您一定会成功，这句话给予年轻人信心，带给任何人鼓励。因为我们的精力有限，遇到新状况的时候都会恐惧害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别人听到您一定会成功这句鼓励的话。当别人在比赛中尽力而为的时候，我们要赞美他。当朋友在人生的挑战中全力以赴的时候，当肯定他。像您的表现真好，我以您为荣，这些话能够鼓励人更上一层楼，能促进他不断进步。我能帮忙吗？这句话也是个好工具。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一些人，负担很重，也有人正在学习新技术和知识，他们都希望身边有乐意主动协助的人。所以，您，我心里要做好准备，一有需要，及时给予帮助。这是我们常常遗忘的工具。人们以为帮助人意味着一定要做什么，却忘了好榜样也是很重要的助人工具。平日生活中树立的典范，往往比积极参与助人的行列帮助更大。上帝赐给人类一本圣经，里面记录的都是上帝告诉世人的话，所以读懂圣经非常重要。书店里也能找到很多诠释圣经的书。我觉得诠释圣经最好的也是最生动有趣的方法，就是好榜样。所有帮助人的工具当中，最实用的也是使用范围最广泛的，莫过于祈祷。祷告有三个用处。一，祷告能够妥善引导我们对别人的关怀。二，祷告让您我关心的人不但得到我们的帮助，也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三，祷告使得对方与我们都意识到上帝的大能，进而帮助大家更愿意信靠上帝。帮助人是个你赢我赢的双赢局面，因为帮助人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 也在帮助自己。听众朋友，我是好爷爷，但愿您明白这个事实，常常使用刚才提到的好工具帮助人。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是说经历枯竭的时候，当圣经似乎变得就像洛杉矶的电话黄页一样无味，当你的祷告感觉就像是一种徒劳无功行为的时候。不久前我就有过这么一段枯竭的时期，我的祷告仿佛连天花板都不能达到，更不要说到达天堂了。我听着我的基督徒朋友们在谈论他们是如何学习和成长，即上帝告诉着他们什么。上帝不是很奇妙吗？我尝试着努力听着，可假装认同让我更有犯罪感。最困难的是，我不能找到这些枯竭的原因，没有那种持续不断攻击的罪在纠缠着我，与丈夫之间没有任何征战，对我的残疾并没有那种苦毒的根，我的祷告生活及圣经学习也没有大的背离，然而我的精神心灵却像七月里的加利福尼亚州南部的莫哈韦沙漠一样的干旱。或许你能有同感，你知道那种当你的微笑失去的灿烂，你的灵魂变得暗淡，你的脸色告诉你和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事情有所不妙了的时候。听起来很奇怪，对那些枯竭时期我能找到最相近的圣经比喻，发生在一个湖的中央。让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五章吧。耶稣就上了西门的那一条船，让他把船撑开。他对西门说，把船划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动，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哇，朋友，那是一个为枯竭时节写的故事，一个为你在感觉疲倦而不想尝试，在你对似乎不会得到回答却要继续祷告而感到厌倦时，在你觉得圣经的篇章还不如用象形文字来书写的时候而写的一个故事啊。西门也很疲倦，他讨厌尝试，他背痛，眼皮下垂，他整夜未眠，连一条沙丁鱼都没打着。但是在上帝的指令下，他还能用所剩下的仅有的力量来撒网，再撒一次。或许你觉得上帝错误地把你的档案放在他书桌的某个地方，嗯，你知道吗？他没有。如果你疲倦了，他今天就要你撒下你的网，再撒一次。即使你的情感说，有什么用呢？虽然如此，今天还是顺从基督的吩咐，撒下你的网，信守神的道，跪下，回到祷告。因为迟早，或许很快，他就会像给西门彼得那样给你一个惊喜，他会将你带出那个精神心灵上的枯竭时期。所以守信吧，朋友，信任他，等待他，基督仍然能让你的空网变得满载起来。
听众朋友，我们人生当中需要平安，每一天很可能我们面对大大小小的挑战，有的时候挑战大了，自己的力量不够，就会寻求神的帮助。今天特别请到尹济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对神的信仰还有所需要所渴求的平安有什么样的关系，请尹先生跟我们谈一谈。尹弟兄您好。
哎，你好。
尹弟兄，人为什么会去教会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一生其实有很多的愁苦重担，很平安很顺利的活一天都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身体的问题、家庭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对我们来讲都是一种重担。可是呢，靠自己又过不了，人就会去寻找一个比自己能力大的。所以他们来到了这个教会呢，慢慢就认识了这位神。而且这个神他自己说他是平安的源头，就让我们经历，哎，那个平安到底是什么？这个是信仰带给他的力量。
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他答应我们，他要怎么样的帮助我们？好不好？请您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恩典够你用。”他要赐给我们恩典是一生之久，哇，这个是很宝贵的一句话哈。今年开始，有人出意外的，有人住院的，有人住加护病房的，有人中风的，这么多状况的时候，哎，我们真的需要格外的恩典。那我就想到了，哎，圣经，上帝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所以不管是说我们的人的一生当中，我现在是如何的不堪的，或是很软弱很灰心，甚至跌倒丧志，但是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说，哎，上帝白白的恩典要给我们，哎，你觉得心里面就比较有力量了。教会开春就碰到这么多的事情，哎，是不是上帝要让我们去更深的认识他，更深的去经历他？因为在难处的时候，其实人就容易看见上帝哈。有时候我们过得很顺遂的时候，你说有没有上帝？有。他在哪里呢？他在圣经里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不是很真实的活在我们当中，可是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哎，我们可以看见上帝，也可以经历那个上帝。所以虽然很多的难处，哎，你会发现，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上帝借着这种机会，其实有时候就叫我们能够长大成熟啊。
是，尹弟兄，您刚才谈到人在困难里面的时候，反而能够经历到神的真实。
对，
好不好？请您举一个实例，就是哪一位弟兄姐妹在经历挑战的时候，神来帮助了他。
这个一对父母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个教会。过年前呢，儿子呢就出了一个意外，在浴室摔倒了，髋关节摔裂了，当天就需要手术。他们住离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这个父亲他以前常常责备他的孩子，觉得这个孩子不听话不长进，可是我们这个时候看到这个父亲心里那种担忧其实是很深的，听到他好像有点在啜泣在哭，心里很担心这个孩子正在手术当中。其实这个时候大概已经晚上已经是8:30，那后来我决定做了一件事情，我就在9:20的时候决定去那个医院去探望这个家庭，所以开了一个半小时，是的，我将近晚上11:00才到了那个医院那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说你应该去，是圣灵的感动。当人最需要的时候，神会感动我们，把及时的需要呢，不管是鼓励安慰或是财务这一方面的，及时的送到了当事人的当中。神爱人，常常会透过 某一些人把上帝的恩典，把上帝的平安，把上帝的这样的安慰带到人的当中。哎，当时我心里面就有这样的感受，所以我做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过完年呢，妈妈之前就出了一个车祸，结果呢，她的脚静脉栓塞，又住院。结果我们又去了一次，所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总共去了三次。这个家庭真的是能够体会到说，哎，你们所讲的上帝的爱，上帝的那种关怀爱人的这种行动，能够在教会里面真的是经历到，而不是只有在嘴巴上面说说。我觉得这是蛮真实的。过年之后他们来了，这个孩子拄着拐杖来了，看到这个孩子虽然拄着拐杖，还坐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来到教会一同来敬拜神。我觉得这个家庭是实际上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爱，把上帝的恩典送到他们家去了，是来感动他们。这个是最近这一个月的事情。
尹弟兄刚才谈到神在鼓励领取，上帝有没有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会在人碰到困难的时候，神会感动相信他的人，伸手给予援助？
圣经里面有说了这一句话，我是你的磐石，我是你的力量，我是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圣经还有一句话，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一切是出于神的，当神感动人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神自己做的事情。这样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前啊，这个儿子当然做的都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非常伤脑筋了哈。所以爸爸对他常常是责难、责难再责难，要求、要求再要求，就想说爸爸妈妈对大儿子也是受伤这个儿子哈，可是都没什么变化。可是当发生这件意外的时候呢，哇，这个爸爸就急得都哭了啊，让这个儿子也觉得说，哎，其实父母对儿子的爱是真实存在在当中的。哎，哥哥发现，哎，弟弟跟妹妹在他这次受伤当中，弟弟妹妹一直哭一直哭，在复健的时候，哎，他发现弟弟妹妹呢常常来帮助他，哎，所以他发现说，哎，其实他们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的亲密的，这个家庭受到很大的鼓励的。一切是出于神的，当神感动人去做的时候，其实是神自己做的事情。这样
是不是相信了耶稣之后，人生就不会碰到挑战困难了？
哦，那当然不是哈。上帝并没有应许我们说这个不好的事我们都不会遇见，没有啊，上帝没有这样应许，只是他应许与我们同在，一起能够经历我们的难处。其实这个信仰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眼光的不同吧啊，当到碰到这些困难不好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对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测验吧。人常常都是靠着自己，但是呢，有些我们过得了关，但是有些过不了关。过不了关呢，它就可能成了我们的难处啦，可能成为我们的问题啊，成为我们的担子。你的眼光不同的时候，格局不同，或是高度不同的时候，虽然是同样的问题，但是你所看到的已经是不同了。上帝的恩典给我们用，而且我们信，它是真的。哎，你就知道你有一个靠山可以靠，不需要再靠自己了啊！哎，当你觉得可以有靠，而且有这个把握的时候，其实你对问题来讲，哎，你心里就不会那么担心了啊，不会那么担忧了啊，而且你也信得过神嘛。我们曾经经历的是这样子啊，当你觉得他可以靠的话，而且你真的靠了他，其实你就能够经历，而且你可以从你的困难，从你的生命的低谷当中，你就走过去了，而且走过去你会经历到说，哎，是这个神带你走过去了。
尹弟兄，谢谢您今天接受我的访问， 帮助我们真知道神不但真实存在，他关心我们，还会感动教会的信徒，把实际的帮助与关怀带给正在面对艰难挑战的人。谢谢您分享您的经验，非常感谢您。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今天跟您介绍的英文单字是美国人时常用的，这个字是 rule， R-U-L-E， rule。 如果查字典，就可发现 rule 这个字有几个不同的意思和用法。今天跟您练习三句话。 rule， R-U-L-E，rule 这个字是规则的意思。造句：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驾驶员要遵守交通规则。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Rule, R-U-L-E, 又是统治的意思。比方，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在民主国家里，人民拥有统治权。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Rule, R-U-L-E, 又是规定的意思。 譬如,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为了我的健康，我规定自己每天走30分钟的路。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Rule, R-U-L-E. Rule, 这个字很实用。 我刚才所说的这三句话,我再说一遍。 请你跟着我说吧。 Drivers should obey all traffic rules. In a democracy, the people have the rule. For my good health, I make it a rule to walk 30 minutes every day. Rule, R-U-L-E. Rule, 这个字很实用。我希望你常常用 rule 这个字。 下面请跟着我说吧。 Rule
平静风暴。
夫子，今天您的事情够多了，够忙的了。是啊，夫子，您整天教训众人，医治生病的，加上法利赛人的批评， 使您的工作格外的繁重了。夫子，天快黑了，可是群众还是一直的挤过来。夫子，求求你找个安静的地方，你也可以休息休息了。好吧，我们穿过湖到东岸去。
是，夫子，那边是有一些城市和村庄，可是很荒凉，到那儿倒是可以找个安静的地方。你们大家都跟我去吧。
哎，我要不要请群众离开呢？请他们走吧。 亲爱的弟兄们，请离开吧，请各自回家吧。你们有工作要做，我也需要休息。愿上帝与诸位同在，保佑你们。哎，群众不愿意离开呀！哎，彼得，快点去找只船，我们就可以离开了。快呀，快呀，这样群众就没有办法跟我们了。
船来了！
哎，夫子。 快上船，我们就走。马太，快上来啊！哎，好了，安德烈，开船吧。我们中间凡是打鱼的就划船，费力掌舵啊。
岸边有几艘小船，人们上了船跟我们来了。
哎，用力，快划！ 一定要超过他们远一点，这样到了对岸，夫子才能安静，才能休息啊。
天越来越黑了，哎，或许我们可以在黑暗中躲避那些船。为什么群众日日夜夜的来麻烦夫子？难道他们不知道他必须休息吗？约翰，你还年轻。 即使如此，你也应该知道，百姓们对会堂呆板和毫无意义的仪式早就厌烦了。他们饥渴的需要夫子的同情、了解和深深的爱心。
天更黑了，但是我们还是没抛下那些船。快划，哎，快一点！ 风来了，我们有麻烦了。浪
比船还要高哎，而且，哎哎哎，你看，水从船沿进来了，船进了水了。别怕，多玛，我们都是打鱼的，我们四个人不知道经过了多少风浪，都安全的度过了。我们一定把你安全的送到对岸的。对了，我们一生都在这湖中打滚，暴风雨、大风浪，哼，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那怒吼的风，天又那么黑，我们会……
通水，大家一起来，船里的水怕快要满了。
我们会不会沉下去啊？
多玛，你别啰嗦，掏水，用手，用任何东西掏。安德烈、彼得，你们有什么其他办法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浪，这么强的风。
风是沿着东岸的山峡扫下来的。
天好黑啊，黑的什么都看不见，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啊。
哎呀，别啰嗦，黑不黑的，掏水，掏水啊！彼得，船里的水消了多少了？
消了多少？船里的水啊，越来越多了。
约翰，我们不能再掏水了，应该拼命抓紧了。
我们都会被淹死，淹死的。
水就要满了，船快沉了。
为什么在黑夜中还要坐船到这种地方来呢？你们打鱼的应该知道，不可以冒这个险的。
夫子要我们带他过湖的。夫子，夫子在哪儿呢？夫子，夫子。谁看到夫子没有？
天太黑了，看不清啊！
夫子，夫子，夫子，你在哪儿？
他把我们忘了，把我们丢弃了。
夫子一向帮助人，医治病人，赶鬼，会丢弃我们？他的门徒？
他可能是爱莫能助。
他把我们忘了。
他不来救我们，我们就快淹死了。他在哪儿呀？夫子。
他难道不知道我们非常需要他吗？没有他，我们就要绝望了。夫子，夫子，
他在那儿，我在闪电的光中看到了，他在船尾睡得很沉呢，完全不知道他本身和我们的危险。约翰，他就在你的附近，叫醒他。
夫子，夫子，醒一醒啊，夫子。
我们快要丧命了，他难道不关心吗？
我们在生死关头挣扎，他怎么能够这样平静地休息呢？夫子，夫子，夫子，醒了，夫子，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
耶稣起身，他站在门徒们的中间，风雨怒吼，浪打在他们身上，闪电照耀他充满了慈爱的面容。耶稣举起了他常行善的双手，说：
住了吧，静了吧。
门徒们都静默无声，即使连平日多话的彼得也说不出什么了。在安静之中，恐惧已经遗忘了。跟随耶稣渡海的人们之间小声地议论说：
这到底是谁呀？
是谁
呀？连风跟海也听从他们。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用心培养家人之间相互信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信接世音，你们好。
你好。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信接，我知道您是一位基督徒。
是的。
你们信神有多久了？
我比较晚。
我应该是19岁受洗。
我是他受浸之后12年才受浸。
那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世音，你曾经一定很期待你的丈夫能够跟你有同样的信仰，是吗？
是，但是我从来不强迫他。我用另外一种方法，我把他带到教会来。
好，我请您谈一下，就您旁观而言，您觉得教会给信接的帮助是什么？
教会的弟兄姐妹适时的给他帮忙，跟他一起读经。虽然他的时间没有办法很固定，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会随时抽出时间来，看他在哪里，就跟他读经。而且每次到教会来的时候，我觉得就是 他也放松，我们也放松，好像把一整个礼拜的肩膀上的重担全部卸下来。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唱歌赞美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开心欢喜的。那教会的帮忙就是从各样各样细小的细节里面，我觉得透过弟兄姐妹的这种帮忙，让他越来越强壮。
嗯，一般人去到教会是可以学习到怎么去爱人的地方吗？
对，爱是必须要学习的。我们到教会里面先体验到神对我们的爱，那神对我们的爱是透过什么方式？当然是透过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爱我们。所以我们从这段学习里面，我们知道怎么再去爱别人。我还不到20岁，我就到了台北，一个人在台北念书，那常常也有很多困难，我没有办法马上告诉我的家人或是寻求他们的帮忙。到台北之后，我一直在找一个教会，事实上我在找神，但是神的安排非常奇妙。那时候我住的地方上面就住了一个传道人，我的室友告诉我说，你干嘛跑那么远去找教会，你楼上就是一个传道人啊，你何不去敲敲他们门，问他们在哪里聚会，你跟着去就得了。所以我就鼓起勇气去敲他们的门，就是这样子我进了这个教会。他们把我带到这个教会，就带到一个神的家庭，然后让我学习怎么彼此相爱。这个爱对我一生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我在那段时间常常有经济困顿，因为置身在外，常常有不预期的开销，或者是掉了钱包。我有一次到教会的路上，我钱包整个都掉了，我心里好难过，我说这是我下个月的生活所需。然后我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心里非常忧伤。我那时候从住的地方到教会，我没有钱，我用走路的去。那一进到教会的时候，弟兄姐妹问我说，哎，你怎么看起来这么累啊，而且看起来这么沮丧啊。我就说，对啊，我刚刚在路上把钱包给掉了，我是走路过来的。结果在会后，我突然收到一封信封袋，里面就是我掉的钱。这个给我很大很大的鼓励，也没有人署名说这是谁奉献给我的，但是我那时候知道神透过这种方式来安慰我，让我知道神的爱就在那个及时他给你的一个帮忙，最大的帮忙。
信封里面的钱的数目就是你掉的钱的数目，真的是神什么事情都知道哈。
对，他知道我在忧虑些什么。
讲到这个具体的爱，或许我们讲一个实例，教会的传道人怎么爱法。
当我们学会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是神爱我们，神把我们拣选进来一个爱的地方。那在你心里面会有什么作用呢？在我的心里面会有什么作用呢？我接受了神的祝福，神也在我的人生当中给我方向，那这爱我就必须把它分享出去。你就懂得去把你的手伸出去，这个就是爱。把你所知道的、所了解的、所拥有的，你去跟人家分享，这个就是爱。那在教会里面，你跟传道人的关系，跟你所信的神，就是这样子一个关系。神给你，你跟传道人，传道人跟其他的朋友，或是你跟其他的朋友，就是这个关系。
我想欣姐想讲的是，我们都是一个三角形，全部是对等相等的关系。我们跟传道人或是所有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跟神这都是对等的。每个人面对神，我们也面对弟兄姐妹或者是传道人。
具体的讲，爱的话是要有一些行动的。
我想最大的改变，从一个不信主的靠自己的人，到你确定神可以帮助你的时候，我所学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不会去论断事情的好坏，你知道你的父你的神在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他给你安慰也给你指导，那你只要尽管的去做。这个在你祷告当中或是在你祷告之后所要做的是很重要的。我们所谓的把我们的嘴巴关上，不去做事情的论断。我想我还没信基督的时候，没信这位神的时候，我想我心里面或是我的嘴巴是很容易去对一件事情做预先的判断。我们在学习共同做一件事情，如何去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必须要顺服，必须要在这个顺服当中，我们学会了对事情、对人、对神的一个谦卑态度。
嗯，顺服就是一种爱的表示，是不是？
是的。如果能够回到神怎么去告诉你说这个顺服，去告诉你怎么样去谦卑，那更好。
嗯，那么在工作单位上面呢，您的体会是什么？
我很遗憾的，我并没有进到大学。那就一个高中毕业生能够在这么竞争的一个城市要找到一个好工作，我想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按着神给我的才能，给我的教导，他告诉我要顺服。今天如果我的领导叫我做十分，我可能做十五分，我永远做的比他要求多。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因为家里的孩子的需要，所以我就到处做短期的工作。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比如说我的时间可能是只要工作9点到12点，但我永远都是做到1点半、2点。我在一家英国公司工作，我是负责台湾的股票市场，外国人来投资台湾的股票市场，那我负责是一个交割的工作。那因为我那时候我的学历不高，那刚好公司要做人事调整，那我就是那个被调整的人。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被炒鱿鱼了。我的老板就把我叫进去跟我说，世英，很不好意思，我必须要告诉你这件事情，你被炒鱿鱼了。然后就给我一封信说，你可以在未来这个礼拜你可以去找工作，我们还是付你这个礼拜的薪水。我那时候我跟他讲说，嗯 ，OK， 我知道，我也不吵也不闹。大部分进去的人出来的时候都是一脸不悦，非常不开心。那他们也预期我应该是让这样的态度。那我那时候跟我的长官讲说，嗯，没关系，如果我被炒鱿鱼了，我还可以去教钢琴。但是如果另外一个同事被炒鱿鱼了，他可能就真的找不到工作，因为他年纪比较大。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所以你们把我 fire 掉是正确的。那我来安慰他们。我的长官开始掉眼泪，他说，我从来没有碰过像这样的一个员工，当他被炒鱿鱼的时候，他居然还会来安慰我说，哦，没关系，我还可以去做别的事，谢谢你给我这一笔钱。而且大部分被 lay off 的人，他们大概就是会马上收拾他的行李马上就走。那我那时候跟我的长官讲说，我还有一些工作没做完，你可以让我再多留一个礼拜吗？我把我的工作做完我再走。所以他让我再多留一个礼拜，我并不是奢望我能够在这个公司多待一个礼拜，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对神的承诺，我必须要把我的工作做完，我才可以离开我的岗位。那我因为这样子给这个长官留下非常好的印象，所以当我离开这家公司之后，有任何机会他就找我。所以我想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管在工作上在家庭上，我们先顺服， 然后把自己的本分做到之后，他会给你更大的祝福。虽然我们心里可能不会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奢求，但是我相信你只要尽到你最大的本分，你把事情做好，在神的执掌里面，你做好你的本分的时候，那个祝福是源源不断。那现在我在一家法国公司担任交割部的主管，我下面带了有三个同事，我觉得这就是给我很大的祝福。所以我觉得神永远用最小的事来荣耀他。当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他用我，使用我来荣耀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祝福。我想要鼓励大家，不要觉得自己很渺小，因为神常常就是希望用着你，然后来荣耀他。
神是我们的父亲，他总是爱我们，好像是要帮我们贴金，要让我们觉得很有价值，是不是？
是的。
嗯，
哇，这个故事真的很感人，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世英，非常感谢你跟我们分享。
是，
非常感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谢谢主持人。
听众朋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 96.85 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4.65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12点以及凌晨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10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在这些时段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